大家好，
我们要继续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二章，正好前两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易经也是讲这一段，讲有关于安息日。我们先从论禁食这一段开始，18到28。我们从13来读好了，因为13是讲到主耶稣跟接受马太接受利位这位税吏利位的款待，在他家里面跟好多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紧接着就是有关于禁食的，这两个从某一方面来讲可能有所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从第13节开始读到最后28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位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位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继续眷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从主你自己的手里面领受给我们各样的丰富，各样的恩典。把这段时间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思考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我们随着主耶稣的生平，他与他的门徒与当时代的人之间的互动所带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我们都愿能够从圣经上面我们能够领受，就如同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够听主的道，领主的教，也学主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更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的生活也能够更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都要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恩手里面，你托住引导我们，向我们讲话。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要继续讲这个禁食跟安息日的这两段的教训。我们是应当从第十八节这边开始看。当时有人有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起来。从这里面用的代名词，言下之意好像是第三者来问，因为他们观察到什么？他们观察到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就禁食，每一个礼拜照着他们的传统来禁食。法利赛人当然没有我们知道的比较清楚。按照当时代的习俗，法利赛人每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是哪两天呢？是礼拜一、礼拜四。是，当然他们那时候可能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算了，他们的七日第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七日的第二日，所以他们很可能是七日的第二日跟七日的第五日作为他们禁食，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一、礼拜四是他们的禁食。约翰的门徒为什么禁食呢？马可没有给我们很详细的交代，我们大概推想了，他们有可能也是表达他们的这种生活上面的敬虔，或者是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下在监里，说是不是已经被下在监里，我们在时间点上面不能够完全的肯定。如果说是下在监里，很可能他们进食为的是要为他们的夫子、为他们的老师祷告，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第十八节跟前面的这个关联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人呢，问的人是第三者，这些人他们一方面他们看到约翰的门徒，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禁食，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看到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正与税吏与这个在利未的家里面在那边坐席呢，是很自然的，这个强烈的对照、强烈的这个落差之间的这个对比呢，就引起旁观者的这个好奇，所以旁观者就来问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会禁食，而你呢，却带着你的门徒，跟税人、跟这个税吏、跟罪人一同坐席、一同吃饭？我想这个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啊。围观者他们注意到，诶，这一边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在那边禁食啊，这个是这个江弟兄。好，江弟兄你好，我们也刚才刚开始，所以旁观者他们问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啊，他们就来问主耶稣，为什么你倒带领着你的门徒在那边坐席，而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倒禁食？这是一种宗教性、宗教情操的表的发扬，一种宗教情操的表达。禁食我们之前讲过，原来照着旧约的这个律法书啊，每一年只有一次，每一年一次的禁食是在他们的赎罪节，就是犹太历的七月初十啊，那一天要刻苦己心。我们的华文圣经在旧约的那个地方翻译都是翻译成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指的就是禁食。当然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场合，为了某一件重大的事情，为了某一个在某一个这个面临的一个关口，可能会禁食，而且不但个人禁食，相关者禁食，也很可能呼吁全民族都禁食。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例子，好像但以理呢，好像
这个以斯帖里面讲到那种关键的这个时刻，这个整个民族的存亡的那种时刻，那么他也可能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全整个以色列族上下为他进食等等。以后到了撒加利亚，在旧约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提到了有关于进食，那里面所提到的已经隐约是成为好像一个固定的，这个变成一个节日，变成一个固定要守禁食刻苦己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底法利赛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逐步形成这个传统，这个详细的我们不知道，就是到了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从他提到这些事情，从他责备法利赛人这些整个的里面的文字，我们知道法利赛人那个时候基本上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每一个礼拜两次禁食。那这个禁食呢，就反而成为法利赛人来表达他们的一个虔诚前进啊。所以这里面宗教的生活常常，如果我们太注重一个形式一个外表，或者是说太注重了要被旁观者能够看出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像这些的宗教的生活、宗教的仪式，都无形中就变成了一个记号，变成了个人感觉到是一种表达敬虔；另外一个呢，就表达变成是一种假冒为善的那种情况，因为要想要得人的称许，得人的称赞。这个我们之前大概两个礼拜前吧，我们也讲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提过，在第六章那边一开头，他里面所提到的几样都是所谓的这种宗教性的生活，一个是行善施舍，这个施舍呢，你不要去好像要坐在别人的面前，主耶稣他讲，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你右手做的不要叫左手知道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祷告，再过来呢就是禁食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那一段落里面，从第一一直到第十八节，你注意看，它里面提到的是提到这三个，很主耶稣很强调的呢，就是不要为了要坐在人的面前来做，为了要让人看得出来。那主耶稣会这样讲啊，我们从反面的来想，表示说那个时候这样的做法已经蔚为风气，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这种变成屡见不鲜的一种事情啊。这个施舍就要敲锣打鼓了，或者是祷告总要想办法让人看得出来，坐在人的面前啊。禁食也是一样，好像要让旁观者能够看得出啊，这个某某人正在禁食啊，表达出他们的这种宗教的好像宗教信仰的程度，灵性的那种程度。如果他们当时的社会上面没有这种问题，主耶稣他也不会为了要提出来，他来讲这一段啊。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大概知道当时代生活的某一些生活的面貌里面的某一些的陋习，某一些的陋规，这也就是当时代禁食的一个可能的情况。法利赛人禁食变成他们的一个传统，那是不是严格照着律法上面的呢？不一定，因为他们变成了原来一年一次，那现在变成一年呢，如果是一个礼拜两次，52个礼拜，就变成107次，就是也就增加了100倍100多倍这样子。但是无形慢慢慢慢就形成变成这样的一种只有外表，只讲究外表，只讲究仪文，没有讲就是不注重它里面真正的实质。那么到底这个主耶稣他的回答里面怎么讲的，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他提到的是他自己
他现在与门徒们相聚，他就是新郎。门徒们与新郎在一起，当然他们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整个把那个，因为进食总有一种，可能是为了哀痛，可能是陷入在某种的这种苦难受苦的当儿，可能是要专心一致，为了某一些事情心头上面有重担，所以进食好要好能够把整个的这个集中注意力能够焦点集中在焦点上面。但是现在新郎与门徒们同在，所以他们不能进食。但是主耶稣他这边也暗示了这个大概就是他在马可福音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里面呢，大概头一次主耶稣开始暗示他的受苦，他会被卖，他会受审，他会离开等等。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虽然没有明讲啊，但是这里面也算是主耶稣他隐约已经暗示他前面会遇到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啊。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他讲，我们也要问了，我们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到底现这个时代新约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怎么来看待进食，是不是也有这个必要让我们的进食成为一个习惯啊？这个现代的人呢，其实讲进食，有的人就不讲进食，有的人讲断食啊，就是暂时中断掉断食啊，那是为了养生呢，为了可能减肥啊，或者是之类啊，有的不一而足了。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讲到这个进食，有的基督徒他讲进食，他就是讲所谓的断食，某一餐他不吃。我之前提过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念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宣教士，他每个礼拜领薪水的那一天啊，他就进食，他只进中餐那一餐啊，所以他早餐照吃，晚餐他照吃啊，他只是中餐那一餐他没有吃。那么他把那段时间呢，全部拿来读真言书啊，所以我自己猜想他一定真言书很熟很熟的啊，因为每个礼拜都要有这么一段机会来读真言的，这个熟就能够生巧了，你常常读啊，自然记忆就加深了啊。如果像我们这边是发月薪的，一个月才一次，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你一个月才进食一次，所以这个完全是看个人。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进食呢？因为主耶稣他也提过哦，主耶稣有的时候讲到说门徒暗暗的来问他们，碰到一个例子啊，怎么赶都赶不出那个一个孩子身上的鬼啊，被鬼附，他们赶不出去。那么主耶稣那时候也跟他讲啊，要进食啊，某些场合某些情况你要进食才能够真正好像有看得到效果。那言下之意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进食也是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做法。那么基督徒到底该不该进食，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习惯啊，或是个人或者是整个教会整个团契之类的，我个人我是不主张。但是如果说为了某一件事情，你好像如果一个人他专注在他的一项工作上面，到一个地步废寝忘食，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就表示说你太投入了，投入到一个地步能够把吃饭都给忘掉，能够甚至把这个睡眠都能够做得很晚很晚都不觉得困倦。那用这样的，我们用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引申。所以基督徒现在如果是为了某些事情，因为太重大太关键啊，你在那种期待等待，或者你在那种这个在这种等候，你在等候的时候很可能呢是里面带着有某种的忧愁的担心的啊，这个有那种从正面来讲可能有所期待，从反面来讲可能有所这个担忧。到一个地步啊，
好像完完全全的，你没有胃口了，完完全全没有其他的心思去忙别的。那你把那个时间，那如果刚好又跨一餐的话，你把那段时间纯粹用来好好来读经，好好来祷告，那个是可以的，那没有问题的。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越有事情，越面临到什么样很重大的啊这个一个关头的时候，我是建议诸位越是要好好料理你自己的这个的餐饮，因为既然这么重大的事情，你马上你就可能就要做一个决断，就要来面对，就要来应对啊你所需要的体力，这时候你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以更有效的、更有精神的来面对将要临到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呢，我觉得也没有错的啊，也是很好的。不一定说我们一定碰到事情就是变成一种 stereotype， 变成一种好像定性的一种回应啊。碰到这种事情，那就好像圣经上面所提到的，有很多情况啊，碰到了某种的情况，那就有一定的那种反应啊，一定披麻蒙灰啊，一定这种缓步而行啊，或者是这个好像约伯记里面讲的，在炉灰中懊丧或者之类啊。那不一定，你完全看你自己怎么样来领受了啊，你能够专心一致，利用那段时间好好把吃饭都忘掉了，把其他的这些平常该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休息的时间都忘掉了，全神贯注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为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好好等候，为这样的事情好好从圣经里面来寻找上帝的应许啊、安慰等等，这都是可以的啊，这都可以。你如果说我越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有感动，我越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打起精神来迎，就是等于说是迎面来这个迎接会临到的事情。那你好好吃，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也没有错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用一种僵化的、固定的这种思维来面对。主耶稣这边就讲了两个比喻，他这个两个比喻呢，我们都耳熟能详，一个是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另外一个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啊，这两个。那这两个其实都是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因为这两件事情，慢慢慢慢都已经远离我们，很少人现在自己去缝补了啊，也很少人穿缝过的衣服，越来越少这样，以前都还有，现在越来越少。那也我们也从来不用这个皮带啊，这个特别是这所谓的羊皮带，它这里面的是那个旧皮带，这种装酒的皮带，在那个时代啊，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多半都是从羊身上取下来的啊，从那个把它缝制起来啊，缝的细细密密的，那么就成为一个可以装酒、装这个液体的这种皮带，也离开我们很远了，我们根本也就不用这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可能我们需要去看一些解经的书来了解这里面的，对他们来讲是生活常识，对我们来讲变成一种知识了啊。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呢，其实啊，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言下之意呢，好像有把旧约里面的一些传统跟主耶稣他是以新郎的身份来呢，带来了新约的恩典，带来了新约一个旧的里面旧的体制，那言下之意有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把这个新的你要用一个新的来配合新的，你主耶稣并不是要把一个新的东西拿来加在框，就装加在一个什么框架里面呢？加在旧约体制底下 所引申导引出来的一个这个传统里面，好像把新约硬要跟这个传统合在一起。因为在这个讲的小小的比喻里面，言下之意呢，他主耶稣他提醒人，我们不要把新布啊补在这个旧衣服上面。那换句话讲，要就不要把这个新跟旧啊，旧的传统跟新的带过来的恩典，硬要把它拼在一起。同样，新旧装在旧皮带里面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而且我们上一次好像也隐约提到，讲到这个新字啊，在每一种语言里面呢，我们每一个文化每一种语言里面讲到这个心都有表达很多不同的意思。有的心呢是指那个本质上的心，有的心呢是指时间上面的新旧啊，有的是刚刚做出来的，有的是已经使用好一阵子的，所以 那种心呢是本质上面是一样，只不过使用的这个期限的长短所表达出来一个新一个旧。那也有的一种新旧呢，就好像是 model 啊，有一个新的这个 iPhone 啊，刚出来 iPhone， 现在1234加 S 啊，就到5了啊，到就是那种是 model 的新旧啊，那种像主耶稣这边所讲的，他其实他两者他都用，他用到了新字啊，他两个的这方面的意思都用到，一个是指这个质地，从它的那个里面的质地来讲，它的本质上面来讲的新旧，那另外一个是讲到时间上面的这种新旧，这个在我们的华文里面也是有的啊，我们华文里面也有，那好像我们这个人呢是变为新造的人，但是这个新造的人并不是指说我们就好像重生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在跑回母腹再重新生下来又是一个 brand new 的一个身体，不是。那个新造的人的意思是指生命，那个是指我们的那个本质生命的内涵来讲啊，成为新人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说这个像中国古代啊，周朝起来，周武王发纣取代了商朝，那是不是周朝那时候是刚刚成立的？不是，其实周这个小小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诸侯啊，原先就立国很久了，立国很久，但是他们一直处在西边，是当时的共主呢是这个商朝，是殷商啊，这个天子是共主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上面有这样的话说，周虽旧邦，这个周他说我们这个周朝啊，周国是姬姓，他们那个姬姓是那个什么姬啊，这个霸王妖姬的姬啊，就是那个女字边在旁边有一个那个臣那个姬啊，姬姓，他说我们这个姬姓的这个国呢其实已经很久了啊，有自由传统，但是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这个国家存在很久，好像是一个很旧的一个邦国了，但是呢，上天把天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新的啊，有这样的意思。那这种新旧啊，你就比较的出来了。一个旧是指的时间上面、历史上面的这个旧，他们已经很久很久了，有年代的了哈。但是他们是新的，新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上天把天命交给了周，所以由周来取代商来做天子，做天下的共主啊，所以这个新旧你一对照一比较，你就知道它里面所指的了啊，有指本质的，有指在时间上面的啊，有指我们所使用的那个这个的长短的等等啊。那主耶稣他在这个比喻里面，事实上他两个这个方面的心智啊，他都用到了啊，他都用到，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一般的解经书上面他会提，但是他没有很深入来讲解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他是要让听的人，让门徒们也能够了解， 就是旧约里面有慢慢慢慢在旧约底下所形成的传统。那那个传统啊是旧的了啊，那个是人间的遗传呢、啊、是由古人所说的人间的遗传，不一定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所定下来的，是符合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明文定下来的、啊、不要说这个犹太人有这么多，越是古老的民族啊越多这种传统。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那规矩也是很多的啊，现在当然越来越不讲究，但是有些人呢还是根深蒂固啊。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孝道，就是有关于孝亲，有关于祭祖各方面哦，有些家庭有些上了年纪人他们还守着这种古人的遗传啊，他们用套在什么，套在孝道这个整个大的框架里面，但是他们所讲究的很可能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古人的一种传统，一种古人所形成的，大家就整个因为年代久远了，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就很自然就普遍被大家所接受，在整个社会，在整个民族里面被接受，就变成了一种定例，变成了一种传统。很可能所讲的孝道的这种传统啊，与原先讲的孝道的教导完全就已经相悖了，完全或者是完全不相干了啊。很多人也不会去了解真正这里面的差别，真的讲究。啊，所以对我们华族，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在信仰上面的一个障碍。那对犹太人呢，当然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呢、啊，他们有很多，他们好像他们守安息日，我们马上就会碰到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对守安息日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传统遗传啊。那么是不是有悖于原先在律法书里面的教训？律法书里面的规定呢，他们已经不太去注意那里面的细节了。他们所在乎的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约定成熟，普遍被接受，大家共同遵守的那种古来所传下来的遗传啊，那他们就很在乎这件事情。有关于禁食就是其中之一，守安息日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稍微了解这里面的一个背景。那主耶稣讲呢，就是他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这是一个新的，并不违背旧约的传的旧约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所定下来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能够分辨旧约里面有所谓的字句，新约里面有所谓的经义。旧约有所谓的隐儿，新约有所谓的实体啊等等，所以这里面有那种这方面的讲究，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旧约的割礼啊，到底现在的新约里面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旧约里面守的那些节期，那么我们现在新约里面，我们到底真正我们认识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信了主我们就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守犹太教的这些规矩了啊，这也就是初期教会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了。初期教会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一个就是要不要受割礼，外邦人信主受不受割礼，外邦人信主是不是也要守这个所谓的这个坐席的规矩，这个 table fellowship 啊，他们这个 table manner 跟他们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吃饭的规矩也是相当大。什么样的东西啊，就什么样的食物不可以跟什么样的食物混在一起，什么样的食物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啊等等。那食物要怎么处理法才符合他们的旧约的这个条例？那外邦的信徒是不是也要来守呢？啊，所以。是不是犹太信徒一信的主这些东西统统丢掉呢？所有的这种传统啊统统都丢掉了，好像我们现在 我们中国人信主了，是不是把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传统的过节了什么统统都丢掉呢？啊，像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是变成一种争执的焦点。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新约所带来的并没有违背旧约里面所规定的经义，虽然旧约里面有字句的条例，但是我们要了解这字句的条例之上，这个字句的条例里面的那个经义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是隐儿，这个是实体啊，那个是预告，这个也是应验啊，那边跟旧新没有差别。但是主耶稣他要强调的是旧约里面逐步形成的那些遗传，那是古人的遗传，古人的教训，大家约定成熟，这个年代久远了，那么大家可能都忘掉当初啊，为什么要有这样有这方面的这个做法，但是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规矩了。那主耶稣他要强调的是那个新旧啊，是从这里面来分啊，所以并不代表说旧约来了，新约来了就把旧约给取代掉。那旧约里面有某些被取代掉的啊，但是旧约呢，严格来讲，我们不说是被取代掉，我们说的是它被成全了。因为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告，现在呢，我们看到印证应验，有许许多多的隐儿，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实体了啊，是从这里面讲。所以旧约有一些被取代掉了，这就是这个好像祭司啊，祭司的条例、献祭的条例，那个被取代掉了。那个，因为它已经被应验了嘛，已经成全了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耶稣他这边所讲的，我们也不要说好像就完全只是从外表上面来定一个新一个旧啊，那个是旧的过去的旧约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提到了有些旧的东西呢是渐旧渐衰，就必归于无有啊。所以感觉上他讲的是旧约呢，他那个意思是指旧约被成全了啊，旧约被成全，就好像我不晓得我们之前有没有讲过，他里面提到了好像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之前有没有讲到这个例子啊？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是讲到要另立新约，那在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10章都引用过啊，都引用过。这个是一个，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的例子啊。因为他这里面讲了，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10章其实都是引述这两段，基本上差不多一样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了两个立约了，一个是讲到耶和华上帝当初啊，透过摩西领他自己的百姓，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啊，就是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地啊，脱离为奴之家。那这里面都提到啊，就是他们要做耶和华上帝的子民，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上帝啊。那里面讲到说，他把他的律法颁布下来，但是这里面就看出对照来了啊，就是那时候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啊，所以那个法版刻在这个石板上面，但是现在呢， 他说我要把我的律例，把我的典章啊，摆在哪里？
摆在他们里面，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放在他们里面呢，在新约里面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你看啊，希伯来书第八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八章那里面讲啊，他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里面有其实有两个字眼，一个是明写的，就是写在他们心上，这个是指的是 heart， 写在我们的心上。那放在他们里面呢，这个里面呢就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个也是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不过这个心呢是放在他们的心窍里面，心地里面，或者是说放在他们的悟性里面啊。所以这个字眼呢，这个第一个放在他们里面呢，这个的里面呢，他没有翻译出来的那个字啊，是 mind，M-I-N-D， 是那个 understanding 啊。所以你从字面上面来看呢，看不到有心，看不到有心意，看不到有心地，看不到有心窍啊，看不到有这个悟性。其实它就是这个字，它没有翻译出来而已。所以他这里面用到了两个心，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指我们，特别是指我们思维的悟性呢，领悟明白啊，这方面的一个心。另外一个心呢，是比较属于我们的这个感情上面，爱啊，爱上帝啊，用我们的心啊，由这个感情发出出来啊，我们心会欢喜啊，各方面是指我们这个啊。所以那个 mind 是比较偏向于思考思维的方面，理解的，领悟的。那这个写在他们心上，这个 heart， 好像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里面、啊、也是有两个心，一个是尽心， so with all our heart，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with all our mind， 那个尽意、啊、那个地方的那个翻译是翻译成意。其实很多地方我们华文圣经把那个悟性翻译成义，用义这个一个字来翻译。这个我们那时候读腓立比书，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四章都提到这样的话啊。腓立比书这个第四章里面譬如讲啊，他说应当一无挂虑，你心里面要求的什么事情呢，都来告诉上帝。那么主上帝呢，一定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意就同样的字眼，换句话讲，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呢，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思维啊，凭我们的这个逻辑啊，这种方面就能够来完完全全掌握住的啊！这个很有意思，表示说我们能够领受的平安，这种心安理的良心里面的那种平安，那种被洁净的平安，或者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惶恐，里面有那种平安。所以理智上面呢，他会告诉我们，哎呀，我们现在面对到的敌人有多么强大，我们现在面对到的这种难关啊，这个不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经验之内我们能够来解决，要超过我们能力，我们好像力不能胜，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来处理。但是父上帝所赐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平安呢，却面对困境我们却不会惊恐惊慌啊，那种平安就表示说不见得是被我们的理性能够完全涵盖住啊，所以这个主给我们的平安，有的时候是超过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我要讲的是这个意志啊，这边也是一样，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板上面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旧的体制里面呢，旧约里面是摆在石板上，是刻的字句，现在呢是摆在心板上，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经意
哎，为什么呢？因为有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所以到一个地步啊，已经不再像旧约体制底下啊。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旧约里面呢，他规定说你要如何，你要遵循，你要。现在呢，新约里面是我要，主耶和华上帝呢，他以主动者，我要，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呢，一种成全，一种新旧的对照啊，在这个旧约、新约这里面的有很多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新旧的对照，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新的来成全旧的啊，所以旧的好像是过时了，其实不一定啊，不见得。不是指它过时，不是指它就完全被废除掉，不是，是指那旧约里面所要指着讲的，现在在新约里面都找到了，都能够印证出来。那主耶稣他要强调的言下之意里面也包含这方面的意思。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讲啊，讲这个安息日。那我们这边我想过去两个礼拜已经他讲的也给大家有很详细的交代，我们这边可以这样来看啊，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有关于安息日的这些的问题所带来的问题屡见不鲜，我想这也是很自然，因为你每七天里面就会碰到安息日，每七天就会碰到，每一个礼拜就会有安息日。那主耶稣在世上真正能够碰到的节期啊，有的节期就是一年一次呢，但是安息日不是一年一次，安息日是一年52次啊，所以碰到的几率也相对的大。我们可以想想看，有些地方啊，这个不是好像这里面讲到的是主的门徒啊，他们经过这个田地啊，经过这个麦田，他们就用手摘下来这个麦穗，用手搓着把来吃。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来问了啊，就来 challenge， 就来质疑为什么做了这个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把福音书里面几个地方合在一起，有的时候在安息日主耶稣碰到了这个问题呢，是不期而遇的啊，不是好像刻意要安排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是主耶稣刻意要来，好像就在安息日他要来做。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给我们两个例子，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啊，就是安息日的事情。也有的时候啊，是这些律法师啊，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由他们刻意安排的那个痕迹在那边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好几方面的这种情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我们譬如说，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可以看，就是接下来先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好了啊，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在安息日制定，耶稣讲到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啊，第一节那边开始。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那这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呢，很可能不是他们刻意安排啊，这个当然说不准啊，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也有可能是不期而遇，在安息日他们礼拜的时候呢，耶稣进了会堂，恰好就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所以这时候变成了来考耶稣了啊！耶稣面对一个考题啊，他要怎么来作答呢？众人就来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啊。那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你注意看，但那边所讲的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因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讲到的就是一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背景啊。 他第一到第八节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在麦穗，在麦地经过，他掐起麦穗来吃。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呢，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安息日的事情。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言下之意是安息日不能治病，安息日不能够看病，不能够治病。但是耶稣这时候就回答了，说如果有人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那会不会去把它拉上来呢？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地方啊也讲到，就是假如说这个牛羊这个牲畜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啊，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那我们来看第十章，等会第十三章也有一个例子啊，那第十四章第一节那边啊，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并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在这个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也有一个例子啊，第十节那边讲。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鱼先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所以这几个例子啊，我们其实都看到主耶稣他加以解释了，或者是加以申述、加以辩驳啊。那这些例子呢，跟约翰福音里面的例子又稍微不太一样啊。约翰福音里面的例子好像是主耶稣啊主动去的啊，主动去。所以这里面都给我们有一些可以思考的一些课题，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之前，他才讲的有关于新旧啊，前面讲到的有关于新、有关于旧的问题啊，现在眼下呢，就是面临到一个新旧的问题了啊。所以主耶稣给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安息日，人安息日。两个之间到底谁为主谁为客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真正安息日的主有没有一位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主耶稣所给的这个回答呢是非常好的，变成真正一个最正统啊，这是所谓最 reform 最这个 orthodox 啊，不一定 reform 嘛，这个 reform 就表示说有错误才来 reform 啊。这个是最最 orthodox 的啊，最正统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这个主客之分一定要把它分得清楚。同时呢，那么安息日的主啊，真正的主是这一位人子，主耶稣基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主耶稣他给的这个回答呢， 里面哈、啊，他就提到了，好像讲到说啊，这个羊啊掉到坑里面，牛驴啊掉到井里面啊，或者是他们要喝水，那你到底做不做？那么牛羊驴跟人来比呢，这个人的尊贵，所以主耶稣在这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三个里面，他都给了解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没有给解释呢？也给，约翰福音里面也给了解释，而且约翰福音更特别。我想约翰福音有他的一贯的精神，因为约翰福音他要强调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道，他是才是真正的一位主动者啊，所以主耶稣一方面屡次表达他是那一位这个被动者，怎么讲呢？因为他说他不做别的，他就只做父交给他的工作，他不说别的，他只说父交代他要做的啊，像这样的例子，就说他在这一方面，他像是一个完全是遵从的、跟从的啊，就是他自己好像完全不采取主动，不做任何自我的主张，完全从顺服，完全从这个照着去要做成父上帝的工的这个态度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地方约翰福音都给我们看呢，主耶稣是一位主动者，他是那位真正的主动啊，他很多场合他是那位真正的。采取这个他讲第一句话，他跨出，他做第一步的这个事情啊，他要彰显出他的身份，他彰显出他的权柄啊，这方面。那么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关于安息日，他有没有给一个解释呢？有，他给一个什么解释？他说：“我父做事啊，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所以这个是他给的。那这个里面言下之意，这父上帝一直不停的做。他虽然说好像他歇了他创造的功，他创造的功他歇了，但是上帝的工作多得不得了。上帝工作有托住万有的，有这个护理，有那个 providence 啊，有各方面的，有介入历史，人类的历史，有这个查看，有行各样事迹的，言下之意，主耶稣他所行的，就是做成父上帝托给他的工作，包括在安息日他医病，都是做父上帝的工作。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比较用主动的这种态度，主动的口气来解说他为什么在安息日。他主动的来问那个瘫了38年的那个瘫子啊，说你要得痊愈吗？啊，还有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在第九章啊，主耶稣门徒们就问了，这到底这里面是跟罪有没有关联呢？是他的父母亲的罪，还是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孩童，这个成年人啊，他的罪？那主耶稣讲不是要。显出啊，在他的身上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啊，所以这里面都给我们有另外的角度来看。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很可能是不期而遇，在会堂里面，主耶稣去做礼拜，见到了有这样子被病痛所捆锁住的啊，他在那个。场合他来医治来释放啊，好像这边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所讲的，你脱离这病啊，就是让这个人从那个捆锁里面那个辖制里面被释放出来啊，所以你脱离这个病了。那有的很可能是安排好的啊，好像主耶稣安息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首领的家里面去坐席，他们就呢等着来瞧啊，他们可能故意安排了这么样一位啊，这就是可能有刻意要来安排的。 可能是不期而遇的。那也有啊，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是讲主耶稣主动来，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也不是完全处在一个被动的这种情况底下，要来纠正人间的遗传里面所带来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传统啊，他们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了人是为了安息日而设立的啊，人是为安息日被造的呀。言下之意，他们采取，而且呢，他们还把人摆在这个牲口之下的，言下之意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牲口的你都还会去招呼，结果人的需要，你们反而这个好像振振有词啊，好像众口铄金说，哎，六天可以医病，为什么要等到，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治病啊？变成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结果把自己重重限制住。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故事本身呢，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这个最后这一小段，这个很可能是完全是无意之间所带来的，因为门徒们可能饥饿，或者门徒们可能一路走啊，手就痒，有的人手就痒，也一定要摸些东西，一定要戳些什么啊，很可能从麦地经过呢，哎，看到正好成熟了，还没有收割，但是已经差不多成熟，就用手抓着，因为在律法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定，就是人如果从麦地经过，他不是用镰刀斧头来这个收割了，他不是，他只是用手抓，这可以的，戳一些来摆在嘴巴里面来咀嚼吃，这在律法里面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可能是无意当中所做的呢，发生在安息日那一天啊，所以马可福音第二章最后那一段很可能是一种无意间，那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些整个把它汇集在一起啊，你就发现有一些是故意设局安排的，他们要来控告耶稣，看看他在不在安息日这个医病，那也有的是主耶稣主动来的啊，所以这里面都给我们一些啊，我这里面他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就是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不是一成不变，就是处在一个被动的角色啊。我们如果看到这社会上面有漏规、有陋习，我们看到有什么问题啊，就像那个以西结书里面讲，上帝拣选了以西结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那么这个守望者就好像在城墙上面呢，这个要放烽火，要守望，看看有没有敌人靠近来。这个当敌人靠近来，你这个守望者不鸣锣啊，不鸣金，不敲锣，来使百姓们警醒的，被这个动员起来来防御的话，那么到时候是罪是要追究到这个守望者的身上。同样道理，在社会上面，基督徒也不是只是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而已啊，更何况基督徒也不见得是大多数。基督徒有的时候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看到有漏规、有漏习，看到有不合理的这个，我们也不是只是处在一个被动的这个地位上面啊。如果别人不来问、不来犯我们，我们就好像不闻不问，这样也不对。主耶稣的表达了，主耶稣他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的时候他就迎面而来，好像就让有以色列人呢，那些人从旁来窥探了，就能够抓住来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第九这两处呢，都是发生之后，因为被痊愈的人呢，他们注意到了，哎。怎么这个时候这个人拿着褥子走呢？啊，怎么这个人这个消息传开来说，原来生来瞎眼的被医好了呢？啊，等等，他们就 就来找这个耶稣的麻烦，就找这个被医治好的人的麻烦啊。所以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完全采取一个主动的态度，他是站在一个主动者的立场，他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好几个，我们可以把它整理起来，我们要学的，就是安息日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我们不要僵化了，被这个死的这个条规啊，把它捆锁去。另外呢，有关于价值的这个高低呢，价值的高下，我们这个分辨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如果说你只是守这个秩序的话，结果呢，人比牛羊牲畜都还不如。主耶稣他讲，这是安息日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的设立。那么真正的安息日的主，那是人子，是主耶稣基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而且这个安息日的主啊，他主动来行使，他是安息日的主的主权。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给我们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这个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里面他来做主，他来表达他要说他要做的工作。那么他也讲出来说是人子是这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这里面这是这几个这个安息日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它整理起来的一个功课，我们这整理起来的一个小小的结论，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好像这个前一阵吧，到底在哪里啊，在什么场合忘掉，在什么场合提到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在主日，那我们这个主日啊，是不是完完全全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那我们除了聚会之外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因为对基督徒来讲好像主日俨然就是旧约里面的安息日了啊，原来是第七日，现在呢变成七日的第一日啊，这是一个新的了，或者是叫做第八日啊，主的复活呢是第八日复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处理呢？有的人会，我忘掉在哪个场合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在香港吧，可能在香港有弟兄姐妹提这个问题出来。其实在一本写约翰加尔文的传记里面呢，这个作者好像特意啊要写这一小段，我认为是他刻意要写这一小段，因为在日内瓦，在瑞士，我们知道很多有山的有水，很多湖泊的日内瓦外面城外就有很多的湖泊。他讲到约翰加尔文有的时候在礼拜天上午聚会呢，有这个聚会结束，他的下午会跟朋友，会跟这个弟兄姐妹，会跟同工，会出城，在湖上面泛舟在湖上面，这是他的礼拜天的这个的活动之一啊。而且他礼拜天他还玩一种游戏，玩什么游戏呢？那个时候啊，有一种游戏啊，就是像我们现在丢那个圈圈，要套在那个这个立这隔我们蛮远的一个杆，这个立的杆上面啊。以前是丢那个叫做马蹄啊，那个马蹄啊，就是一个 U 字形的一个铁块啊。那么在离我们前面多少步远的距离呢，要打一根这个杆，一根小小的桩，一个竹竿打在地上面，然后你要丢这个马蹄啊，看看是不是会套在这个竹竿里面啊，这个会套在这个竹竿里面啊，有人丢了，有人丢过去了啊，看会不会丢在这里面啊，这样的话这种游戏在那个时候相当的普遍流行。 啊，因为那时候牲口它需要有这个皮嘛，所以也有很多旧的坏掉磨损的啊敲下来换新的，那么那个旧的呢就变成这个 game， 变成这种游戏的这些道具的啊，好像我们现在可能是丢圈圈啊，我们丢可能丢圈圈看看能不能够丢到这个力在打在土地上面的这个桩那个竹竿。那传记里面也写约翰加尔文跟他的朋友会玩这种游戏啊，那我想这是刻意的，这是我猜想他是刻意写下来啊，言下之意改教家他们怎么来过啊所谓的主日，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事情严格的好像一定限定在这个规定的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教会为了某一类的弟兄姐妹，他们开始礼拜六的聚会，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因为在礼拜天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来聚会啊，他们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是特别是像现在如果说你是 security 搞 security 的，你值班护士，你值班，你不可能说我主日我不可以工作了，不可以啊。那像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那他们就可以弹性，他们可以到礼拜六晚上的这个聚会啊，这崇拜聚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有一些变通啊。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我们来面对主日，也多多少少好像当年犹太人啊，事实上现在的犹太人那些所谓的 ultra orthodox 那种超严谨的啊，严格的那种穿着黑色的那种犹太教的服装的啊，他们到了守安息日，那这真正不准街上的店开店的啊，也不准有任何的这个什么马车驾马车跑过的啊，不可以的。那这是他们严格守安息。那我们现在我们不要落到像他们的步他们的后尘，落到他们的这个限制里面狭隘的那种观念里面。所以我们应当也好好来思考。当然有的时候主日呢，我们可能会用来做这个 shopping 的时间，可能我们会用来做家里面这个整理的大扫除的时间，所以我们参加聚会结束之后，可能我们需要我们要去 shopping， 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变成 family reunion 的时间，这都有可能的。应当可以弹性的啦，不要被这些条规所限制。但是你如果说为了这个某些事情，我来影响了我主日崇拜的，那就不好了啊。如果是你 on duty，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关系等等影响，那你参加礼拜六的这个晚上的聚会，或者参加别的堂的那个聚会，那可以说得过去啊。好，这是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吗？有没有要问问题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分享的？好，现在是大家的时间喽。好，那如果没有，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我们下礼拜呢，我们就回去读加尔文的信仰要义，基督教要义，讲信仰，讲信心这个课题，我们拖了好久了。下一个礼拜六我们就来读这个。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起再重新的 来复习我们所读过的经文，来把福音书里面所论到相同的课题能够集合在一起，从里面我们归纳出真正的经义，归纳出里面的原则，也教导我们，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真正最有资格来诠释、来解说安息日的含义，所以也给我们的启发、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些字句、被条文的限制。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也让我们要能够分辨得出价值的高下，我们要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父上帝是做事直到如今，我们的主也做事直到如今，所给我们的宝贵是圣灵，也是 不断不停的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让我们所学的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使我们得到释放，而不是来辖制我，让我们所学到的是那真正的真理，是那真理的道，我们要继续仰望主，引导我们前面的路途，引导我们前面的生活，无论我们处在何地，我们都能够从主支取更多的恩典，都能够跟从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给我们的感动，也愿有这样的顺服的心智来顺从主你摆在我们心头的意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